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幸福好时光，好，因为呢，我的这个扁桃腺发炎到现在只好了70%，所以最近你会遇到一个讲话很温柔的吴淡如。不过呢，也不要在这时候找我吵架。虽然我讲话还是很温柔，但我确定我脑袋很清楚，还是可以赢的哟。好，开玩笑的，我们来请到了。这本书也很有趣，从名字就很有趣。50岁后，我出去一下。彭菊仙，你好。
淡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淡如姐要叫姐太老了啦，其实就是淡如好了。
真是姐啦，
对，其实说起来，淡如是我的学姐，高中的学姐。好，那所以呢，淡如要我多讲一点。其实我也是在那个咳嗽末期还是快要好呢，这一波很可怕。
你知道人就有一种很卑鄙的心理，觉得自己的状况不好，然后发现别人也为此受苦了很久，心里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兴奋感。
所以我今天带给你同温层的安慰 是吗？
对，但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你不要老找同温层。
对，
你知道，因为同温层都是在找这个沦落感，就是没有什么进步的。
是，那怎么办呢、啊？跳出同温层。
好了，这菊仙很厉害。我看到啊，你这个孩子啊，都建中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建中，一个成功，一个大直。
哦，也都挺好的呀。你知道我后来哦，我们班上很好笑，是北一女的同学。后来不是30重聚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的同学就大家就把那个，我们这一届的女生没有那么的古板，那就把大家的小孩啊，就拿出来收集一下，说谁的小孩那个念的学校平均落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班很多都全家建北哎。
我跟你讲，
我听了我都觉得说哇，好 shock， 到底是基因的问题还是教养的问题？
你要先听我的报告
吧。是啊，
那我们班就特别没用。
是，
像我们家这个就不说了，因为我的孩子哈，已经差不多跟我们班上最早结婚的那个人比起来，他的孙子都跟我孩子一样大，所以我是被摒除在这个讨论范围。我们班的平均落点呢，在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叫新店高中。然后有一次呢，我的同学的小孩就问他妈妈说，因为他看到北女在集会，然后才发现说，同学的孩子也是他新念高中的同学，而且有4、5个、5、6个。他就说，你想想看，你们这些北一女的为什么都升了新念高中的呢？
新念高中今天红了。
新念高中不错呀。
对，很好啊。
那你知道 我那个同学回答什么吗？我那个同学，其实我有很多同学是相当睿智的。
是。
我就亲眼看，因为那时候是同学会，他们在讲这个话题。他们就说，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很知道一直要被赶到那个最前面去，
明星高中
那个压力有多大？
是，
还有呢，现在看看自己也没太有出息，所以也觉得
不会啊。淡如姐真的是我们8辈子也追不上的。
你别这么说，我们从来不在同一条跑道上。这是我要告诉每个人的话，就是我的跑道上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理想跑道，就是只看见自己，我不比较。
对，这句话我今天
所以
很棒，
不管你再
好，
我也看不到你的车尾灯。
是，
不管我再好，抱歉，你也看
不
到我的车尾灯。
你就
不
是在同一个 道路上，
是的，
对对，
我有我的道路，我那个康庄大道是自己觉得怎么跑就怎么行，就是不是别人规划好的路线。好，开玩笑的。那你看看我同学睿不睿智？他就说我觉得那没用啊，而且每个人都是这个看法。
对，
就管你去练个。他有的还念高职，他们都无所谓。所以他说我们不要让下一代重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理解前面那个高中考上第一志愿，大学又念了台大，拍谁也没什么太好出息。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所以当我看到小孩红字满满的成绩的时候，我也只是深吸的一口气说，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你自由了。 你知道吗？
弹性很大，
哎，
嗯，就人生宽广。
当你不被期许，你就拥有庄子所期许的自由，
是
不是这样吗？
是是，对，没错。嗯，其实我也会这样子，也会是这样的
思想。你会不会一直逼呀、啊？
不会，我跟你讲，其实从我第一本书叫做《教养好好玩》，我就完全是走很不同的路线的教养模式。
我就是知道你不会，所以我才敢这样问你。
可是我自己小孩自己有两个是很逼自己的，所以他们就在明星高中。
哎，
我们不逼他们，
哎，
可是他们天生就是带着一种自己逼自己的天性，然后到学校去还有同学会，来自同侪的压力吧。
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就从来没有人逼你说你一定要怎样啊。
嗯，其实我自己是淡如的学妹嘛，我自己也是这种个性。
嗯，
所以我才会50岁之后出去一下。那这本书其实跟刚才淡如姐说的那个我们北一女30重聚书名是很有关的，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
嗯，
他就是我们高中的同学。
嗯，
他就是在30重聚的那一天，然后呢他那个刚好在更年期50岁嘛，
嗯，
然后又48岁我们参加那个30重聚嘛，
嗯，
然后他那时候遇到小孩子在青春期，他又在更年期，有婆家的事情处理不完，
嗯，
然后又面对每天那个火爆的就是对峙嘛，因为青春期的小孩其实某些小孩就很特别鲜明。
对，其实我想听我们节目人都懂，我其实也很懂。不要看我们家那样的柔弱，他最敢呛的就是他娘。
嗯、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郁郁寡欢，然后就参加了这个30重聚同学会。然后他一去就发现说，哇，林玉花，因为他的文章是我他允许我写在书里面、
嗯。有，我看到这个例子很有趣。
对，
嗯、
然后他就说，同学就说啊，花。哎，你怎么变？你以前不是这样哎、欸，你以前
是
我们班的开心果，
嗯，
然后你都是笑话不断，然后每天都在笑的那很爽朗的那个样子，欸、然后他才猛然觉得说，哎，对我为什么到了48岁，我每天都这么的抑郁，然后觉得一张开眼睛又是要当媳妇，要当人家的妈妈，要把这个家里处理好，然后忙不完的当别人的是的角色，而不是做自己，然后那个快乐爽朗。很爱笑的林玉花不见了，
是。
于是他因为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德国那部叫做，就是跟书名一样，《我出去一下》。
是我有看那个的原著小说
哦、嗯，然后那个他就好感动，他就好觉得说我真的忘记我原来那个青春的面貌，嗯、所以他就在50岁的时候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嗯、
就。展开了这一趟40多天的徒步的圣雅各朝圣之旅，
是。
然后我们
圣雅各很多条路，他走哪一条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他就说他包括自己又去巴黎自助旅行，
总共40多天，就是走路应该没走那么久，
30多天，
包括旁边的旅游，
对，
嗯。
然后而且是自己一个人，
是是。
那这是我办不到，我听了说哇，我眼睛都惊呆，然后。我说你怎么敢一个人去啊？
嗯，
那是
我
没办法
去。嗯嗯，等我今年把我的博士拿到以后，
太厉害
了，我是有计划性的。
对，我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在自己老王卖瓜，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高中的人都有一种那种目标导向，
嗯，
蛮鲜明的哈。
应该说吧，我后来就觉得我的这个座右铭只有一个，就如果人生活的哈。不自在不快乐对我而言就是不值得活，
是、
嗯、所以你要去找一些方法，
顺便帮淡如姐打这本书叫这一生值得好好活。因为这本书我真的也做了好多重点， 我觉得这本书毕竟好淡如姐的事业庞大，我觉得写书对你来说就是书压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消遣，我并不觉得你有很用力的推这本书。
我不太打书，但是这是我的人生志业，
对，
跟上帝交的功课。
我看，我觉得说、嗯、哇，一下子就看了大半本，然后大概2天，
对，
闲暇的时间看完，
不用了，2个小时就可以看完。
对，
吴淡如文笔真的太简单了。
不是、嗯，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女性蛮，我其实还蛮不觉得只是女性要看、嗯。我觉得我儿子，我好多页我都拍给他们，
嗯，
拍给他们看，很多很好的，值得鼓励自己的。
我们等一下来讲林玉花。其实我本来想要
又跳走
问你说哈，请你下次找林玉花来。
好，
我一起来
访问他，他一定非常愿意，
因为人生要做一个决定哦。嗯，其实很多人就这样子，遇到一种坎坷的、很闭塞的时候，他就闭着眼睛忍耐的，不敢投入未知。
对。
但是呢，当他敢投入未知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原来的困境，或者不是困境。我们待会儿再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幸福好时光啊！彭菊仙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是天下文化出版哦，原来我们是同一个出版社。
然后我的这个同学林玉花，他就真的出去走了四十多天的朝圣之旅。然后他在这个旅程中，他本来没有想过自己哈，会这样子在四十多天，他居然一通电话都没有打回家，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牵肠挂肚，每天开车送小孩东送小孩西，然后把家里每一个都伺候得非常好的一个家庭主妇，
服务型人格。
对，那没想到他出去这四十多天，哇，他整个海阔天空，然后呢觉得光是去面对直面自己都已经来不及了，他哪有多余的任何一分一秒去想到他的那个青春期的小孩，或是媳妇，当媳妇要面对的一些婆家的问题，或是夫妻之间可能有一些生活上的小小摩擦累积的一些夫妻之间都会有啦，好，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完全忘记了这一切，所以我觉得淡如姐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好，就突然去挖掘自己，去找到一个未知的自己。但是好像我觉得要有一些契机才会触发你面对或者去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这位林玉花是跟你们重聚之后决定要解决自己的人生，对吧？
对，那个契机可能就是三十重聚。那我自己在这本五十岁之后我出去一下，我觉得我的契机是因为我更年期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严重到夜不成眠，然后连站都站不稳。
这也太厉害了吧。
那个契机，对，非常厉害。然后来就是我就两三年都在逛医院。然后那个就是突然好像从一百楼掉到一楼的。
而且你还去检查说像我到五十多岁之后，其实医生有检查过，他是提醒我，因为雌激素的缺乏，
我又没有啊，
你会骨质疏松或什么，所以后来我就乖乖的补充，但是你去检查又还好。
对，你知道那天那个医生啊，妇产科的医生看到我的报告，这样，啊，你53岁，停经没？我说还没。哇，你的雌激素还很漂亮，请问你都吃些什么？他以为我很高兴，你知道吗？
对，我也想法也替你觉得高兴。
可是我一点都不高兴。
你还可以生呢。
对，我一点都不高兴，因为那是我最后一线希望，觉得说我一定是因为雌激素变化了。
如果能够解决了这个，你的状况就会好转。
对，但不是啊，我的雌激素还很正常，而且医生还很好奇我到底吃了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的一线希望找到病因的可能又没了。然后我跟我的朋友讲，我朋友就你神经病啊你，我们都羡慕的要死。你知道你那个小红啊，小红不来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说怎么样？因为他们很多停经，他说就是你的小白也不见，就是胶原蛋白。那我才发现说，小红小白原来不是红白对抗，原来是一伙的，该走的就一起带走这样。然后我现在是真的停经了，
这就是一个生物的过程。
对。我现在真的都停经了，然后我也发现稍微稳定，然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哇，我的头发也开始秃了，一个月不到我的头发就白了。那今天淡如姐看到我还带了一点发片呢，不然我这边头发很稀疏。然后
怎么办？我状况还很好。
但是我有跟你请教怎么吃。
不好意思，我很有努力的按照医生的补充。因为科学说你缺乏雌激素，那你就要承认这件事实啊。
是。
那我看到很多人什么担心得腹癌什么什么，
是
就不吃啊，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适量啦，不要过犹不及。
是是。
是不是？然后我就真的想到说，哎呀，我的朋友跟我讲的真的是这样，那我就发现说我好容易累，然后我也皮肤就开始真的就那个苹果肌就崩塌了。所以说那个我觉得 如果你还有小红，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也不用太在乎，
对，
没有也没有的好处啊。
对，但是
你就可以去圣地亚哥之旅，
对，
走个三十天，
对对对，
你的行李就少很多喽，
是
是
是, 是,
是、
嗯。然后呢，我也觉得说，哎，这个生病呢，带给我人生中还蛮多的一个醒思。要不是因为经过这个很严重的自律神经失调，后来我才搞清楚说，
后来对，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自律神经失调？第一个医生，我后来就逛了很多医生嘛，然后最后不得不就回到别人说你就是去精神科啦，身心科。那我就觉得说我又没有精神有问题，因为有一天我去神经内科的时候，那个神经科的主任，我还是一大清早天没亮我就去排队挂号，然后一直到中午一点多我才看到这个有名的神经内科，结果我一点多看到他的时候，他头都没有抬哦，他只有一句话，哎呀，你这种呢，看多了，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换一颗脑袋，然后出去。
要是我就会问他说你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
没有，我就被架走了嘛，没有机会，因为我不是淡如姐。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好沮丧。后来真的就逛了一大圈的那个医院之后呢，我到精神科，那精神科就说其实你这案例我们也看的真的很多，就是更年期的时候我们
的，你讲起来我也一点都不惊讶，你看，
对，自律神经就分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那在这个时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是，
所以他们的交换或是那个切换很迟钝，所以本来你要转到松懈刹车的这个副交感，你就会切换不动，那如果说你本来就很冲的一个人，那你知道我带三个男生多累，青春期，然后呢我那时候妈妈失智，我要常常跑回家，然后又是自己很鸡婆的去当学校的志工，每天站交通队啊，帮人家订便当啊，讲故事啊，然后把自己搞得很忙很忙很忙，所以那个就是一直在踩油门，那我不知道说我的切换已经变得很烂，很迟钝，然后就切换不动，所以我没办法刹车。
这个解释不错，但其实啊，我看你，我跟你也不是认识一天两天嘛，我有另外的解答，
来帮我诊断。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是从心理方面来讲，
好，
因为我很了解，
是
如果我没有去重新调整方向的话，我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而且我的脾气更坏，我会变成一个家里的 trouble maker， 然后这个 trouble maker 会影响这个摧枯拉朽掉所有的人生。所以其实一个女性，你说的对，在五十岁之后你要重新调整你的生活，
没错。
好，那没来等你讲完我再跟你说，我认为
卖个关子，
你还有别的解方。幸福好时光，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是天下文化出版彭菊仙的书。那好，那反正那个严重，没你把严重到什么地步再讲详细一点，因为我知道听我们广播的人希望从别人的惨状得着安慰。
对对对，
有多惨？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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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惨，惨到说我走在路上，有一天我去做捷运是要干嘛呢？我要去针灸，走在捷运站就不行了，我就赶快call我老公说我整个人已经要倒下去。
哇，你这个真严重，
非常严重。然后我有一天就想说好，人家说要慢慢的散步，我就到中庭散步，我走到大概才两分钟，我就整个人就已经我的晕眩不是会转的，就是整个人飘的，我脚不着地，就像一个魂魄一样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立刻要倒，我就赶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我发现我每一天白天醒着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晚上睡觉更惨。怎么惨呢？我要睡觉我那个心脏就蹦蹦蹦蹦蹦，好像要从
心
脏跳出来，我要整个抓住我的胸就是把它抓住那个心脏，让它不要蹦跳出来，我才有办法勉强的可以躺好。但是怎么躺那个姿势都不对，然后呢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你就发现心脏突然漏拍，你可以清楚的感觉到心脏停一拍，然后你就会吓醒。 吓醒之后你又很难入睡，之后就开始每一天做噩梦、嗯、那这个梦境非常有创意，然后我就在想说怎么连写、嗯、连做梦我都在创作，可是它的结局都一样哦，结局都是我没有办法呼吸然后就惊醒、嗯嗯，可能梦到我后面有人掐我的脖子，然后可能有人那个把我推到水里面。
你是不是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没有，我一直都非常好，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眠。嗯，我是那种过去在这个事件，
所以你的反差就变得很大，
太大了。我是过去那五分钟我就会睡着的人、嗯，然后我可能梦到一个小狗就这样很开心的扑上来，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慢慢好转，因为他从悲剧变成喜剧，从那个很可怕的梦境变成很有趣的梦，但是结局好比说自己跳舞跳得好开心哦，然后最后是跳到精疲力竭之后无法呼吸，然后梦到我跟小猫紧紧的拥抱，然后他太热情了把我整个人蒙住鼻子，我就没办法呼吸，然后我就醒了。总之呢，所有的梦千奇百怪，
全部都导向同一个悲哀的预言，
就是不能呼吸。
是，
那我就在想，那我的心肺可能有问题、嗯、
然后又去看医生、
对，然后你知道我痛苦到我觉得我可能会猝死，嗯，我可能在睡梦中，
这个忧虑本来可能就是焦虑症，后来更把焦虑加上去了。
对，然后我因此觉得说我真的很有可能在睡梦中因为无法呼吸不自知然后就猝死、嗯、所以我就有一天把我的财务做了一番整理，然后把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观写下来，然后呢放在一个信封里，那就是我的预备遗书、
嗯、然后你又把这件事、哦、明明外表看起来也好好的，但是别人的苦、哦、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可以知道，遇到那三个儿子再加上家里的理工男，总共四个都觉得你是神经病，对吧？
他们会无法真的理解，而且他们又是刚好男儿子在四方的阶段、嗯、然后我老公也在打拼事业又是理工男，所以他们真的、嗯又比一般人一般的女性吧更难揣摩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嗯、我是一直在想要引起大家注意呢，
对，
还是讨拍呢、欸、还是觉得说我开始就是神经衰弱、啊、
你很理解他们就是会这么想。
对，嗯嗯，后来我其实我到现在经过几年我觉得不期不待没有伤害，我觉得也不是他们的错、
欸、是，
这是一个典型雄性跟雌性思维跟行为的模式的截然不同、嗯，我接受，我也觉得也没什么不对，他们需要时间学习。
是的，
对，
然后不是因为别人的痛不是痛，
对，
别人的心悸不是你的心悸，这是永恒的道理。
对，
那么你后来呢是怎么样去跳脱你这个状况、嗯、现在你显然不在这个状况，
对，
我看你容光还蛮焕发的，
对，粉底擦蛮厚的啦、嗯、然后真的就如淡如姐一开始就点破题啊，你一开始就破题说我们要找一些新鲜的事情去探索未知的自己。
对
对，
我后来发现问题在这里。
好，那一阵子因为我给自己很多压力，然后我也因为刚好家里有三个都在大考，你知道、嗯、你说不重视成绩，可是他就每次模拟考成绩就是寄来，
他们到底差几岁啊？
都差两岁啊，所以都很密集、哦、都在青春期、嗯，
大概是在你五十的时候、嗯、他们是在
国中高中。
哦，那你也没太早生呢、嗯、
我没有很早。 嗯， 嗯，对，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体看中医针灸推拿所有人家介绍的名医针灸西医中医我都看了，精神科的药物什么抗焦虑药、嗯嗯、抗忧郁剂肌肉松弛剂我都吃了、嗯、可是我觉得不仅没有好，而且我吃到最后都昏昏沉沉的，
可以理解、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这些药对我来讲就是把我搞到搞木死灰完全无法行动、嗯、所以他就像昏昏沉沉的过了，他们就觉得是把我治疗好了吗？嗯，好，我就开始说那我就要开始尝试去探索，因为我其实一个不是爱运动的人，嗯，我之前的运动是怎么样，我觉得说好一个礼拜运动两次三十分钟那就是达到我该尽对我自己人生的交代， 嗯，然后一忙起来我就觉得哎呀很忙就算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
嗯、对，然后你知道还是真的靠运动，我就开始去探索我的这个动态活动、嗯、我喜欢什么，所以我这边有一篇很大一篇在讲，我花了8000字在描述我怎么去探索 我真的开始喜欢运动。
好，我们等一下让你讲。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本来也是一个就是四体不勤，每次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哪个学科不及格，我担心的就是体育科不及格。可是后来呢，一直到现在，你看北一女三十重聚之后，
跑了好几个马拉松，吓死！
在跑马拉松能够跑五公里以上的，就剩下在下本人我，而我之前是从来没有被入选过大队接力的任何一棒。所以其实这种顿悟我一定是需要人生的某种转折。
你这边应该录下来才对。
你的那个你之前遭遇那些的过程，我后来在想哦，其实也许只是哦，假设有上天的话，他在提醒你，你的人生应该改变了，
对，
不是像你现在想象的这个样子，对不对？哎呀，我常常听到这种天启啊。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I like幸福好时光，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是彭菊仙写的书，非常有趣。来吧，看一个更年期后的妇女怎么样拯救自己。
啊，开始自己拯救，那所以就要运动嘛。那所以我对运动五花八门的运动，我都想跃跃欲试啊。那人家说自律神经你失调，你就先去做打太极拳是最好的。可以吐纳嘛，而且动作又很轻柔，
而且这样子可以卡北绕丢了。
对，
对不对？
然后。我的好朋友，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就说，我介绍你个名师，结果那个名师不收新生，他就去拜托他说，他很状况很惨，你就收他吧。那我想老师就说好，我破例收个新生，那我听到之后就心花怒放，觉得说我绝对要每一堂课都好好的上，不能迟到，不能缺课。然后我就去上这个太极拳之后呢，老师。他们那一班都是已经练了五年八年的，所以我一个人就很突兀。那老师就念在我身体不好，所以每一次都特辟十分钟，另辟一个地方教学。然后完了之后还请一个资深的学姐陪我练。可是你知道很奇怪是，
感觉你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每一次人家在那边踢拳、出拳、踢脚，非常漂亮、非常精准，在那边数息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熟悉，我都跟不太上，然后我都一直在看那个十一点钟方向，因为那边有一个时钟。我就想，哇，我在数时间，天哪，还有十分钟、八分钟、三分钟，哇，终于下课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打了一个大问号。我不是来舒压的吗？
对。
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次我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觉得好想下课。那我就想说，怎么办？在想怎么办的时候疫情来了，那我就太好了，我终于不用上课了。
你看，
对，那我想这个名师应该最后现在不会收新生了，
也就是说这个活动未必适合你当时的状况。
对，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又有人说，哎呀，你要运动其实也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去健身房，一分耕耘一块肌肉，然后什么肌力啊，那什么肌力啊，吐纳呀，或者什么各方面啊，核心肌群都练到了，这是很科学的方法，所以我去了。然后我又发现同样的问题出来了，我觉得超级无聊。
是，
对，所以
其实我到现在去健身房练肌，我已经练十年了，我也一直也有在看时间，只是看的频率没有之前高。
对，然后我又发现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就科普了一下，发现说其实运动你要做一个活动，你要觉得你很快乐，一定要产生多巴胺。可见的这两个都没有让我
产
生多巴胺，
没有锻炼到你真正的心肺功能。
对，然后别人说，那你去慢跑，慢跑什么什么，徐教官超慢跑。那我就觉得，太好了，我可以一面原地超慢跑，一面听演讲，好，听着广播，比如说听淡如姐的那个什么商学院那个 podcast 啊，都是我的那个凉拌。然后。我就跑着跑着越跑越觉得很棒，
是不是？
然后可是我有一天又觉得说我怎么还好像还是需要很大的纪律，越跑越成一个孤僻老人，所以我就跑去体育场跑，然后我觉得好兴奋哦，都是那种小鲜肉啊，辣妹啊，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年轻。可是跑着跑着还是觉得说，虽然我还蛮喜欢跑步，我到现在还是会跑步，但是总是觉得应该运动要更有乐趣一点。那有一天我跟我老公去爬山，然后他很喜欢拍照嘛， 他架好机器之后就不管我了、嗯嗯、所以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吃零食啊，喂蚊子啊、嗯、然后我就点了一首歌，我觉得嗯蛮好听的舞曲，我就随便跳一跳，然后就录下来，嗯，就po在网络上，嗯，就我的好朋友看到我就说，菊仙你其实很有舞蹈细胞哎、欸，超乎我们的想象、嗯、我们以为你是一个那个那种书呆子那种安静大妈、嗯、结果你这么会跳舞这样、嗯、然后我说啊 Bingo 不就这个吗、欸、所以我隔天就去我们家附近，我 Google 了，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排舞班，嗯，修个短袜，嗯，然后我就一直跳到现在，
不用钱的，对不对？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
就是在那个公园或那种，
他是要钱的很少，就在图书馆里面哦。然后我真的觉得说静很重要，因为走路只要三分钟、
嗯，是
再来是快乐很重要，嗯，所以我就一直跳到现在，嗯，那我就很喜欢，嗯，然后超慢跑跟爬山就是搭配的，嗯，对。
所以后来就整个状况良好了。
对，我就觉得还是最后终归是你找到一件，我等于觉得是我们的更年期好像是第二青春期、嗯、你又一次迷惑我是谁，
对，
我能做什么、嗯、然后
而且你真的在面对的是你的人生在走下坡，
对，
这是事实，
对，
这永远不值得否认、
嗯、对，我好像要去拿个解药，嗯，啊，没想到就是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运动、嗯、然后你整个人能够享受其中、嗯、然后慢慢的我就越来越好。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呢、哦、菊仙你也是从小就是这个成绩优秀 啊而且自认为聪明的人，我们这个就不要否认。我其实后来又想过的一个状况
是，
好，今天如果是我骨质有点疏松，那可以靠着更年期后的补充荷尔蒙乖乖的，嗯，那或者是某些保健食品啊、让你体力变好嘛，基金也是啊，
对，
那还有呢靠着跑步，反正我后来真的是发现呢完全不可思议，我那个六大马哈在整个疫情的时候也都跑完了，因为我发现我喜欢克服一个目标啊、哦、今年失败第二年我在想说不定我可以接近成功一点点，嗯，好，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嗯、其实啊脑也是这样的，嗯哼，我问你，你从小是脑力好还是体力好？
当然是脑力好、啊、
你跟我的状况好，我们是很谦虚不好意思回答，但是来、嗯、就这样，
我只能说不要这样讲，我应该是体力比较差，脑力比较差，
是的，是的，我小时候也是这种人，所以我思考过我的问题、嗯、如果今天我只在跑马拉松，只一直就是跟大家一样去疯跑嘛，
是，
这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嗯、我的问题、嗯、我的脑力需要考另外一个马拉松，
是有啊，嗯，
写对不对？
对， 对，所以你知道我在那个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我有写到我怎么去探索自己，然后、嗯、你知道我们是文组的学生、嗯、那我不像淡如姐你很早就体悟到你要多方的去开发自己，嗯，我们就一直是文组的学生，
因为文组不能满足我，我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嘛，沒有，所以我连麻将都学，我连麻将都学不会，所以我真的去报了一个写 Python 的班，
这是什么？
写那个程式，程式设计、
哎，那也不错呀。
但是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全然的发现，我当年十八岁的决定是对的。
有可能我们各种尝试的答案有可能就是
对
我真没天分，
对，
对不对？
对，嗯，但是那过程中你还是觉得说哇我因此拓展了一个新的世界，
有没有考验到？
有，
是真的有考验到，
有，因为那个跟我们的思维
是
文字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
所以我后来就我看你的书就是印证我自己的理念、嗯、我突然发现了我们可以给这个更年期妇女的建议其实是跟一般建议只是在长春杂志类的建议迥然不同的，嗯，我们待会儿再聊。幸福好时光，好，这也许你今年也是五十岁以上，你面临到人生的各种困扰在更年期，那如果你身体上的不适找不到病情，那当然除了不断的再去寻找根源，真的拜托你也往自己的心里去想一想。
是，对，
刚刚我问菊仙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体力，因为你从小真的是脑力比体力好的孩子，所以你长慢慢长大之后生活消耗了你很多的思考能量、uh-huh. 但是始终并没有把你推向更高一层的 思考的阶段，或者是你的脑袋哦，在读书之后就再也没有太为难自己了。
对，
真的，这是一个问题哦。我不知道对别人是不是问题，你会发现说我为什么专门找这种难的事情啊？我喜欢做思考跟判断啊，我喜欢去刁难自己。但是啊，其实也许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在这辈子你在即将这个人生都在走下坡，但很抱歉你的脑力还开发不够，所以那各种焦虑你与其说是身体带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脑力带来的。
对，后来我知道那天我就是在学那个城市设计的时候，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就去上厕所，然后突然就跳出 LINE 说一篇文章，说要你的最好的一个生存模式就是你要常常去刺激生存回路。
对
对，那所以你要找一些你很不熟悉，你甚至没有想过的领域去尝试一下，去冒险一下。
是，
那其实你会生存的更好。
嗯，
我说哎，对啊，所以我要继续，不管我学的会学不会，我就继续听课下去，继续去操练自己，好，试着写一些程式去 run run 看，
就算不行我也试过了嘛，对不对？
对对，
我有思考过，我集中精力想要让它行。
对，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很不断的去拓展自己，延伸自己，然后你好像跑到多重宇宙里面，找到了好几个不一样版本的彭菊仙。
是是是，
就像淡如姐已经跑到不知道几个多重宇宙了。
没有，我很多愿望还没完成。
那我还真的还期待哈，因为跑马拉松、读博士又那个 podcast 的是下下叫的。那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才领悟说啊，其实有好多个不同的宇宙的彭菊仙值得我去好好的认识碰撞一下。
也就是说你的脑中现在生活的定义跟你脑袋里面对你自己期许的方向的定义不同的话，所以你整个人在出 trouble 了，就像一个机器人叭叭叭叭到处，但是你去解决的其实是线路问题，但不是，对吧？
对对对，是啊，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捩点，就是我生病之后带给我很多对自己、对人生、对未知的自己的新的开发跟领悟。
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灵巧的人，你马上去悟到说哎呀，这么一直在下去寻医不是办法，你迟早把你自己越弄。
所以吴大师的意思是说为时不晚。
当然为时不晚了、啊，你大概还比我年轻几岁，对不对？
还好吧。
是呀，
没差多少。
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看我现在看你是容光焕发，表示你可能找到你的路。那你之后的路呢，只有更苦，叫做你会不断刁难自己。其实我去读书的时候，同学大部分呢、啊、都比我年轻、
嗯。
有些同学，我觉得他们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可能对一个人老了就是含饴弄孙啊、
嗯，
或者是就是在家里反正有钱嘛，财富自由、嗯、哈，每天可以去
喝喝下午茶，
喝喝下午茶。
嗯，
我真的跟你，而且我真的有同学这样劝我，说戴姐，你还在创什么业？要是我是你啊，有足够的钱可以生活。那就每天就住在日本有没有、
其实你在不断的刺激你的生存回路。
我跟你讲，我那样哦，按照别人的活法我死定了。我并不是只是要过安稳的生活、而是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活让我的脑满意我自己。那后来哎、欸，你说现在你要去念博士去干嘛，我没有鼓励每个人念博士啦、但是其实就算念不完我也没有任何羞耻感啊。
对，
因为我没有用。
对，没有那种
没有用的学习才是真正有趣的学习。
对，
你去学程式我跟你保证你也没用，
没什么用。但是我觉得终于知道说，哦，第一个程式设计它有它有趣的一面，而且它的思考结构跟我原来的思考结构是完全迥然不同的。
是的，
对，
比如说我40岁，我是其实我觉悟的挺早，那时候我去念商学，当时啊，那个经济学各种计算题、统计学，对我如同天书。然后我每天都在，因为也没有做生意的基础，
无法想象统计学那个比程式设计还可怕。
我告诉你，我全 A。后来，但是为什么呢？我本来真的觉得是天书、而且看旁边、旁边的同学是台大电机的，在右边是台大商学毕业的，他们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肤浅，这么无聊，就是你什么都不懂，你来念什么，你也没生意，你知道吗？可是慢慢慢慢的，就是只要你没有放弃，你就会理解，其实我是会的，
对，后来我也真的在这本五十岁之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有写到说，在我们这个年龄之后呢，所有的学习就是抱着一个你去学才艺的这种悠闲之心，
是是，
你反而会觉得获得更多，
而且你竟然发现我可以做得挺好，
是，对，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要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彭菊仙带来天下文化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所有五十岁之后的男男女女，真的其实他的体悟正是我的体悟，请你看一下这本书。